好，先来哈哈新体验。哎、欸，你们很常被讲说看起来很年轻吗？
我以前很常啦，但是现在就是会被说你现在眼神里面没有光
了。我以为你现在会蛮常被讲的、欸，
就那个光彩不见了，
被社会荼毒了
哦。我原本今天录音前啊，想说要来做一个社会实验，我们去便利商店买酒的话，会不会被店员要身份证？
我从来没有被要过身份证，
长得捞起来等。
对，我大概国小就长这个脸。
哦，国小买酒就可以了。
对，但是去国外比较常会被要 ID 啊，
你知道看不出来亚洲人的年龄。
对，因为欧美人是对亚洲人的年龄界定来讲，他没有办法从脸第一时间知道你几岁。
哦，他们比较没有概念。
对，
因为我之前啊，其实蛮常被讲看起来年纪跟实际年龄不太相符啊，
是比较老还是比较年轻？
比较年轻啊。比如说我去上课啊，他们会说：“哎、欸，老师你几岁？看起来蛮年轻的。”可能是客套话、啊，但我都说我快四十，他们都会有点惊讶的表情。
会不会客套就是那个惊讶的表情？
对，他其实在演戏。
哎、欸，一般看自己同辈的啊，是不是会觉得好像没有老这么快？比如说我看我一些同学，我就觉得哎、欸，大家看起来好像跟学生时期没有落差很大。
我觉得是肚子就差很多了，
看肚子。
对，看肚子，哇，就肚子越来越大这样。哦、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蛮常看的，变化一点点一点点，不太容易察觉？
但是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是久久才联络一次。像我去年去越南啊，跟朋友刚见面，那个肚子就是不得了
哦。你说跟以前差很多？
差很多啊，就是有点老态纵横的感觉。
那你有跟他讲吗？
我有说，哎呦，你肿哎、欸。
然后在社群上啊，有一个标签叫做“为何千禧世代都不会老”。
千禧世代是2000年吗？
对，就是新一辈的年轻人啊，就大家在社群上觉得他们好像都不会老，永远看起来都是蛮年轻的样子。
有这回事？
然后就有人讲说，可能是现在的医美比较发达，或者现在的补充品比较完整。
还有修图软体啊？
啊，都靠修图就对。不过也有人讲说，因为现在社群比较发达嘛，所以大家在上传照片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会挑一下，会比较注重自己的外表，因为随时都可能被拍啊，或者随时都要记录一下，
丑的不会上传。
然后想要看起来比较年轻啊，通常是一般人的愿望嘛，所以我就找了一下啊，什么情况下看起来会显老啊，
什么时候会看起来比较老的意思吗？可能刚睡醒的时候吧。
刚睡醒有些人啊一看就显老。
谁？你说阿妞啊？
像我一样眼睛很无神吗？
你说一看就觉得你老了。
对啊，我那天就是在路上遇到我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然后他就看着我聊了两句以后我们就分开，结果他就上捷运以后立刻赖我说，哎、欸，你看起来好累哦，已经没有那种以前我认识你的光彩了，
没有年轻时候的眼光了。
对，
一看显老啊，比如说你的体态显老，姿势不良啊，然后有些人啊一动就显老，
是一动就喊哦好累哦。
对，很容易累也是一个啊，或者他的走路步伐就特别慢。
你是说走路会脱鞋子的那种吗？
整个人没有活力，不青春，
还是因为太胖？
太胖有可能啊。我们上次讲中年发福嘛，发福之后啊，也许你整个行动啊就会变得很缓慢，看起来就觉得老老的。
或者是有些人会不会是肌肉流失，因为以前他可能很壮，但现在老了以后就是肉都松掉了，
以前是小鲜肉，
现在肉松。
肉松，肉松面包
好吃哦。
然后有些人啊心态显老，你跟他相处起来啊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以前那种年轻的感觉，
然后讲话很无聊，
哎，要出去玩啊不想去啊，很累啊，要喝酒就说不要了，我现在身体不好啊，
我要早点回家，
动不动就唉声叹气。
也有些人啊叫他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去一些新的地方，他就不想去，拒绝学习了，
还会说我记不起来了，
记不起来。
这不是爸爸妈妈辈才会讲的话吗？
然后有些人啊一脸就显老，看他脸就知道他老了，
还是他脸上写了一个老字。
是因为皱纹吗？
皱纹是一个，皱纹比如说你可能晒太多太阳啊，
还是蜡黄干不好。
发现有些人只要老了之后啊，他就不喜欢笑，脸看起来很严肃，尤其有些老先生老太太啊，一脸看起来就不知道在凶什么，
可能觉得人生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情吧。
以前年轻的时候笑都不会有鱼尾纹，现在不笑就有了，
不笑就有，
就不笑越长越多这样。
鱼尾越来越长。然后年纪长大之后啊，通常皮也会松掉，有些脸就垮掉了。
有欸，我以前大学同学有说我脸看起来有点松欸，
垮下来了，
就是腮帮子啊，
说苹果肌不见了，
苹果肌不见，他说有点像赖屁股。那么严重吗？
欸，那个很垂欸，
好，脸垂下来了。
对，我想说有那么垂那么夸张，我还好吧。
欸，我以前是很单的那种单眼皮，后来我发现我年纪大了之后啊，不知道是整个脸掉下来，已经变内双很明显了。
那你这样好像也不错啊。
就不用割了有没有？
然后有些人啊，他是眼皮会下垂，或者是眉尾下垂，腮帮子下垂。我觉得有一个显老蛮明显的，就是法令纹啊。我觉得只要有法令纹很深的出现啊，那 个人看起来就会老老的。
但有些人是天生就有法令纹欸，
但他可能老了之后会更深啊，或者是有些人原本没有，年纪大了之后脸开始垮下来，法令纹就长出来了，看起来就会觉得哎，他是不是老了。然后虽然现在有很多类似微整形的，他可以去临时加强
整个脸绷的跟什么一样，
老了是不是皮肤也会看起来比较干，然后没有水分，没有弹性，
而且好像太阳晒太久的话，有些脸上会长斑，对不对？
哦，他如果防晒没做好，
我昨天就有看到三颗欸，的
新长的。
对，我昨天就是洗完脸，然后想说，等一下这三颗绿绿又咔咔的是什么东西？
发霉吧，
我脸太脏了。
然后上面讲的这些东西啊，如果你要避免的话，其实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啊。每天可能比如说防晒要做好啊，吃的营养素要够啊，注意自己的体态啊，还要不停的努力学习，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啊。所以其实网友有讲啊，当你放弃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老了。
好有道理哦。
可是老有办法避免吗？只能延迟吧，我们也不可能突然恢复年轻，不是吗？
所以啊，就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一集的体验赞助厂商丰杰生医啊，
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这次又是不一样的产品，对不对？
我们要把他们家全部东西都吃过一遍。
我们是有入股。
我们前面讲说，除了心态跟体态显老之外啊，还有一个很大重点，就是一脸看起来就显老，其中最大的关键啊，就是整个脸垮掉了，蛋白质的流失啊，
没有弹性了。
对，然后一般我们会讲说没有弹性啊，就是要吃胶原蛋白。丰杰生医这次就问说，你们对于现况啊有没有什么困扰的地方？我就说我们不想变老啊。
还是你觉得我们变老了，要我们吃胶原蛋白？
该是时候来合作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感觉很多人会吃欸，
通常是女生，对不对？女生是不是一般都有在吃啊？
女生会吃啊，一定会，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什么保健食品，然后它可能有写说添加胶原蛋白，就会买。
就是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对，直接买。
我私下去问了好几个女的，她们平常都有在吃欸，私底下在吃哦，默默的。
为什么要默默？
对啊，
默默的就代表人家会觉得她天生丽质啊，其实她做了很多努力。
很多女生在吃，可是像我们男生有需要吃吗？
我觉得男生更应该要吃欸，因为比起女生，男生可能比较不会去在意这种皮肤弹性啊，水不水嫩，年不年轻这种小细节，
男生不太在意嘛，
男生不是老起来等的吗？
有这种事。
那可是为什么要吃胶原蛋白啊？
我们刚刚前面讲啊，其实很多一脸看起来老啊，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啊其实就是蛋白质的一种，其实平常吃东西啊就会吸收得到。
那为什么还要特别补充？
因为我们一般在吃的时候啊，有可能量会吃不够，其实补充营养品就是这样，你不是吃这个东西就够了，或是吃这个东西就不用吃饭，有点像综合维他命一样啊。平常日常啊，像现在我们上班族吃的种类都不多啊，以前都说要吃几种蔬菜根茎类一大堆，还要吃水果，多喝水，
哪有这个时间。
对啊，我们一般现在就是可能吃一个面包，吃一个汉堡，营养摄取就会很不均衡。
对啊，吃饭便当爬一爬就赶快上班了。
那如果你要吃到足够量的蛋白质或胶原蛋白啊，你可能会额外摄取到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外面吃的可能很油很咸，或者喝饮料可能很甜，奶茶也有蛋白质啊，但你可能会吃很多珍珠啊，吃很多糖啊，反而会让你变得更老。欸，那你们实际体验之后啊，你觉得它味道如何？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欸，
而且吃起来蛮细致的。
你说粉很细？
对，它蛮好入口的，不会就是倒下去然后觉得哦噎到了。
而且它做的是小包装嘛，因为我是第一次吃纯粹的胶原蛋白啊，吃完我发现它跟之前健身喝那个乳清蛋白味道一模一样，只是乳清蛋白通常会加一些味道，像我就买巧克力的啊，奶茶的啊什么。
还是你吃错了？
没有吃错。他们其实主要就是蛋白质的味道，
所以蛋白质对我来讲是没有味道的。
丰杰生医的胶原蛋白啊，第一个最大的主打无腥味的胶原蛋白，它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但这个有好有坏啊，我知道有些胶原蛋白它会添加一些口味，比如说一些水果味啊，然后让你吃起来有吃糖果比较好吃的感觉，
好入口的感觉。
对，但是丰杰生医啊，它为了不添加额外其他的东西，所以它做的就是纯粹的胶原蛋白。欸，你看它后面的那个成分表啊，我们去买红茶的时候，后面的成分表肉肉等一大堆，添加超多我们完全没看过的东西，
而且字小到看不清楚欸。
对啊，但是你看丰杰生医的胶原蛋白啊，它的成分就只有一个胶原蛋白粉，其他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
对，唯一一个啦。
我知道胶原蛋白的来源有从牛鱼跟猪，可是我自己是吃过从鱼提炼的，然后它的腥味真的很明显很强烈，所以我自己没办法接受。
可是我们平常吃卤猪脚不是也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吗？
对啊，但是你要吃到很大很大的量，它的胶原蛋白才会足量啊，
可能要把 把整只猪吃完吗？
然后吃四五只的猪。
这次吃这个胶原蛋白啊，我特别看了成分，它竟然是从牛这边萃取到的，吃起来是真的不会有刚刚讲到的腥味。
刚刚讲到猪脚啊，我们一般食物的蛋白质啊，它的成分跟结构其实比较难吸收，即使你吃到很多，吸收率也没那么好，
而且要看每个人的肠胃吸收能力。
所以吃胶原蛋白啊，通常就会去注意它的吸收率，吸收率越好的产品就可以吃到少少量，然后补充到你要的量，因为你要吃到那个量才有用啊，
不然都白吃了。
白吃。然后丰洁生医的胶原蛋白啊，它用的是德国的百年大厂100%的水解胶原蛋白，成分是从牛身上来的。
水解是什么意思？
水解就是原本的大分子蛋白质啊，把它断开锁链，
断开混结嘛。
现在是在传教吗？
因为它原本是一串很像项链的、啊、你用水解把它冲开，分子就会变得比较小。一个专业在看生态的分子单位叫做道尔顿，丰洁生医用的水解胶原蛋白啊，是用3000道尔顿的小分子，
所以比较好吸收吗？
对，其实也有更小的哦，但是他们做那个临床实验啊，发现3000左右的分子其实吸收率是比较好的，你要把它做到更小或更大其实都可以，
但是就没有那么好吸收。
对，然后丰洁生医的胶原蛋白啊，它做的就是单一配方，没有再额外添加其他东西，所以其实你要加在比如说果汁啊，或者是加在水里去喝都 OK， 但当然配水喝的吸收率是最好的。
它网页上好像有建议说不要搭配奶茶或者豆浆，可是为什么啊？
因为奶茶跟豆浆啊本身就有蛋白质，它会去抢那个吸收率。然后丰洁生医说啊，有一个最建议的搭配方式，就是你在早上空腹的时候吃丰洁生医的胶原蛋白配水，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空腹就要吃？
对，就一早先吃一包。
我以前吃过两种，一种是像奶粉一样就一袋或者是一桶，然后还有附一个小汤匙可以让你挖的那种，然后另外一种是用喝的，然后也是一包一包，但他们就是体积都比较大，所以带出门也是会有点麻烦，
不方便携带啊。
对啊，像奶粉你不可能带出门嘛，然后如果是液体的话，你放包包也有可能会破掉什么的，
或者很重，
所以还是会在家里吃。但丰洁生医这一次做的啊，它就是一条一条小小包，你就只要一天吃一包就好，你可以放在包包啊，还是放在口袋都很方便。
那当然丰洁生医里面有很多专业的医师跟营养师、啊、所以他们在产品把关上面会是比较有保障的，
都很安全。
其实胶原蛋白啊，除了让你皮肤比较有弹性之外，其实它在对于关节啊、肌肉或者是免疫系统啊，其实都用得到。
那我们这一次也有听众优惠吗？
我们到时候会开一个限时的哈拉充能量专属卖场，只要透过卖场里的连结啊，进去买丰洁生医德国100%胶原蛋白，就会有买三送一的优惠。
买三送一这么划算，那这样算起来的话，一天大概花费多少钱啊？
我算过、哦、一天不用20块，十几块钱而已，
比喝饮料还划算。
现在手摇一杯都要80块。
然后活动期间啊，会在4月8号到4月21号，为期2周啊。然后这2周呢，透过这个专属连结啊，里面就可以找到买三送一的优惠啊。
那我们之前吃的那些产品，像纯羊绒的话，这次也有这个优惠吗？
我跟他们争取哦，在这个卖场里啊，买纯羊绒跟全能胶囊，全能胶囊就是综合维他命，这两个在卖场里啊，在这段期间也会有买三送一的优惠。
全能胶囊真的是我的最爱。
最后啊，我要讲说，千万不要低估那些看起来很年轻的人啊，他们对生活啊，其实都会很要求自己，可能就是在体态啊、心态上面，甚至他们在营养补充上面下了很大的苦功、啊、所以如果想要看起来啊不显老的话，其实在多方面都要去加强，
平时就要多保养啊，不要等到被人家讲你老的时候才来做，就来不及了。
丰洁生医德国100%水解胶原蛋白，买三送一的优惠只从4月8号到4月21号哦。还有纯羊绒跟全能胶囊，别忘记点选节目资讯栏的专属卖场连结哦。丰洁生医，
赞啦！
闲闲没事的多养，别忘每周充能量。欢迎收听哈拉充能量，我是艾米。
欧拉，我是泡泡，
我是阿妞。
我们解封之后啊，大家就开始疯旅游了、啊。
还没起我就开始疯了。
那只有你好不好？
疯掉。你有遇过不喜欢旅游的人吗？
很少哎、欸，只有听过有人可能会觉得很贵或很麻烦。
我觉得不喜欢旅游可能有恐鸡症，
恐鸡怕那个鸡咕咕咕的。
怕坐飞机啦，
他可以搭船啊，
对啊，或高铁啊。
但是如果你要去美国的话，你搭船要搭多久啊？3个月，
然后吐出来。其实研究发现啊，旅游不是现代人才会喜欢，不是飞机船出现之后才有，
古代人也喜欢吗？
对，其实在1000-2000年前啊，那时候的人就开始疯旅游了。
怎么疯？
他可能用走的啊，走远路。所以旅游的乐趣啊，算是一般民众啊很基础的需求。既然多数人都会喜欢啊，可能有它更深层的含义，不是只是表面 上吃喝玩乐这么简单，
多深？
旅行有一个国歌啊，陈绮贞的，
对吧？我就说是国歌了哈。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说旅行的意义不是国歌
哦，不是吗？
但我觉得是啊。
哦，难道还有更有代表性的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
那安妞的国歌是什么？
最代表旅行的歌，第一个想到会是什么？
没有，谢谢。
然后对旅行的意义啊，可能每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所以我这一次就在网络上啊找了很多人对于旅行的意义下的注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认不认同，或者是有没有我们没发现的点。
好啊，
而且你还要叫我们准备我们自己对于旅行的意义，对不对？
关于我们自己的见解啊，最后再来公布，我们彼此都还不知道。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在网络上收集到啊，其他人觉得旅行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比较深的含义。有人讲说，旅行是一段与自己独处的时光，浪漫又艰辛，但是旅行可以让人找到自己。
我觉得这句太有道理了。
你觉得旅行可以找自己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局限于自己去独旅才会有这句话。
哦，你说独旅比较有找自己的感觉。
对啊，因为你如果是跟家人朋友，那你就不是一个人啊，你有人陪你啊，所以比较难找自己。
跟着别人不能找自己，
很容易理智线断掉。
我就被别人束缚到。
对啊，就是一群人的话，他要去哪，那我们可能就要协调，你不能想要去哪就去哪，
甚至起床的时间可能就要叫来叫去。
对，他等来等去，
然后还要跑厕所。
欸，所以你们也会推荐独旅吗？自己去旅行？
我很推荐。欸，
我觉得自己旅行非常好，
非常舒服。
对啊，不用绑手绑脚的。
他不会觉得很无聊吗？他没人跟我讲话，这我自己不知道去哪里。
你可以跟路人讲话啊。
跟路人讲话，
像可以跟我一样都跟自己讲话。
所以要找自己，找自己什么啊？
我觉得是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吧。因为你可能如果有朋友或家人在身边，你就会可能遇到困难你就会问别人，但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只能自己解决。
哦，这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独旅的话什么问题都要自己来，自己处理，独自面对。
对啊，当你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你发现说哎，地图看不懂，或是你走错路了该怎么办。
有没有遇过比如说没钱，如果旁边有人还可以借钱，自己没钱你肯定要去打工啊，打工换宿。
可是你在国外旅行你不能打工啊。打黑工会被抓走。
打工太夸张了吧。
肉体换食物。
原来你都是用这一招对不对？
你真的很特别。
下一个是有人说呢，人生就是从离开舒适圈的那一刻才开始。他觉得旅行啊，走出去就是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才开始你的另一段人生。
他的舒适圈会不会是他房间？
太小了吧。宅男御宅族是不是？
真的耶，其实出国就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可能还要讲别的国家的语言，不是只讲中文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语言跟文化都有很大差异，
而且现在很多国家其实治安都越来越差，所以你要留意周边的状况，
安不安全，
要小心哦。所以在国外一定不舒适嘛，很难。你出国之后啊，任何事情都很舒适，毕竟不是你长期生活的地方。
但我去日本觉得很舒适。欸，
但你可能连便利商店在哪都不知道啊。
不会啊，我可以开地图。欸，
但你在台湾就不用开。就很舒适啊，
你眼睛闭着都可以走到。
对啊，或者你买东西你可能也要学一些基本的会话，或者是聊天的时候你可能很多东西听不懂，你还要用翻译啊，你要借由一些 APP 去
辅助你。
对啊，去帮助自己融入他们的一些生活啊。
而且有的时候你去吃饭会讲英文，他不一定会有英文版的 menu， 或者他可能会有中文版的 menu 给你。
讲到菜单，我之前遇过，就是他给我的菜单是别国家的，上面确实有英文，可是价格跟本地菜单比贵很多。
你说坑杀菜单，
观光客版菜单。
欸，听说有些海港好像会这样。
你说台湾吗？
对。听说好像有啊。
不是夜市也会吗？
但夜市通常就写在上面啊，可能比较不会有坑杀的问题。
没有，有一些夜市不会写价格。
我说卖水果。
对啊，
只写品项。
然后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啊，是在对的道路上迷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迷失是迷路吗？
迷路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玩的体验啊。
你说那个动物迷路吗？
不是那个啊。比如说如果你在国外迷路，你可能不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啊，但你如果在台湾迷路，你可能就很烦躁啊，
就很气。
对，你就觉得我怎么没查好，或者是我怎么浪费那么多时间，
就在路边打自己巴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太气了，
先打个半小时。
但你如果在国外迷路，你可能会觉得哎，反正我没来过，我也是慢慢走啊，慢慢看啊，或者是比较晚到一些景点也没关系啊。
那如果你比较晚到那个景点，那个景点就关了怎么办？
明天再去咯。
对啊，或者下次来啊，你留一点遗憾啊。
哪有这么多下次，
你就留一个遗憾啊。比如说有些店你可能没吃到，或者他刚好就没开，你可能就会想说没关系，我下次来，我一定要再来一次，
就是你下次再去那个国家的动力。
如果在国外迷失啊，一般就比较不会那么生气，
除非太赶时间。 间啊。
我后来出国啊，其实跟年轻时候出国的那个心态也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在安排行程上啊，就不会排得这么紧密，不是要去非常多的观光景点然后排得很紧。
但是我有朋友到现在只要出去玩，不管台湾或是国外，他的行程都是卡到最满最紧，
几点几分都算好，
算好了，然后说、啊、我们这边停了15分钟哦，好，下一个几点，我们大概20分钟之后到下一个几点去，
然后解散集合。
对，很可怕。
是在行军吗？
下车尿尿。
他就觉得说难得来这个地方，就要把所有的景点全部玩透。
但有些人就喜欢，但有些人就觉得很累嘛。
好累哦，真的很累。
所以你们出国通常会怎么安排行程啊？现在的话你们是属于规划派还是那种随性派？
我是随性规划派。
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几天，然后把一些我事先先查到一定要去的点就是点出来，但可能抓个五六点，然后就平均分配在那几天，但是就是觉得有顺路就去，没顺路就没关系
就算了。那你会很赶吗？我标这些我就一定要去，这个时间很赶？
不会，我可能会预留两三个小时，就是以防觉得哦太好玩了那多待一下。
哦，
我的话我习惯是用 Google Map。
对，
我先做走自己的地图，以这个城市来讲，我会把哪一些景点或是哪一些地方要买什么东西我先把它标注起来，
就想去的地方啊。
对，先把它标注好，然后再根据说我要去几天，然后去排相关的行程，这一区我这一天去，那可能明天我去这一区，但这两天的时间是可以调换的。
跟我其实蛮像的，
就弹性比较大比较好吧。
对啊，然后我通常就是会看哪一个顺路，把这些想去的点标一标嘛，那有顺路的就会看一下当下的时间它有没有开，决定我要不要过去。
对啊，或者是临时可能心情不太好不想去
也可以啊，就回饭店休息。
没错。
但你们会花钱然后真的到了当地觉得不想去了就在饭店吗？曾经有过吗？
我通常不会，我通常还是会想在附近绕一绕啊，即使在饭店附近散步也觉得不错啊。
对啊，可能会发现新的东西啊。
然后有人说啊，旅行是唯一一个让我们花了钱但是却变得更富有的事情。
会吗？你在台湾旅游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相信。
饭店很贵耶，
花钱一般就会觉得心很痛啊，但旅游虽然是要花很大的钱，但是他就会觉得很富足啊，通常是心灵的富足啊。
你们不觉得就是旅游的时候花钱都会莫名变得不扎眼吗？
你说就算了。
对啊，就卡就直接刷下去，然后都没感觉，然后一直到可能看到账单就吓一跳，想说我这几天做了什么事。
因为一定会想说难得嘛，也有一个想法是也许我不会再来第二次了。
我觉得有时候是说你可能刚去第一天你会很有感，可过了两三天之后你已经慢慢融入当地生活消费模式了。
对，
你就不觉得这种东西贵了。
对，真的
习惯了。
对，习惯。你可能喝三天咖啡每次喝都是可能10块美金好了，你喝到第五天就是10块，正常啊，10块。
然后回来台湾还觉得台湾怎么那么便宜。
对。
然后有人说啊，旅行会让他觉得谦卑，走过之后啊才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仅仅在极小的空间里面生活。
他是去杜拜吗？大家都是有钱人觉得自己很谦卑，因为没有钱。
你看如果以地图摊开来看啊，有些地图连台湾都找不到，小到这种程度。
他们是不想画。
对岸的地图。
哦，对，小粉红地图是没有台湾的。
有些人家里会放那个地球仪啊，去过哪些国家，或者在墙壁上啊，
把它钉起来吗？
看着世界上这么大，有一段时间或者手边有钱的话，就会到处去走走看看。
我之前是会买地图一样连在墙上，然后它是用刮的，你去过这个地方，你用那个硬币把它刮开，
你说有点像刮刮乐。
对对对对对，蛮好玩的。
啊，刮开里面是什么？
刮开它别的颜色，就是跟你原本看到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你远远看说，哦，那个地方我去过。
哦，有些可能是画的，但你那是刮开的。
对，还是比较特别一点。
好想买哦。
可以啊，我可以跟你讲去哪里买哦。
有人说啊，比起走了多少公里，一路上结交多少朋友，是他衡量一趟旅行更好的方式。
我还社牛哎，
不是看自己要走多远。以前去日本可能整天都在走路啊，
现在是看认识几个日本人。
对，
他应该是直接在那个闸口一个一个讲话吧。
你们出去旅游会喜欢跟当地人聊天吗？
会，我很喜欢。
对于有些比较内向的人，感觉就会有点害怕。
我觉得不会，如果你是真的很内向的人，你可以特意去选那种青年旅社，然后你就选那种6个人8个人一间的，然后就变成你上下可能都会睡人，就会强迫你一定要跟他讲话。
他会不会关在房间里面，帘子一直拉起来，人都不出来？
没有，那么没有帘子哎，
就太害怕了。有些人真的害怕到不敢跟别人讲话，像跑跑不敢跟店员讲话，不喜欢啊，不是不敢。
对，我是不喜欢讲话。但是我出国的话，之前还是一样维持社恐的一概作风，就是不喜欢跟他讲话，除非真的非必要，或是可能去餐厅点餐。但现在就是因为我会开始试着去酒吧的时候，我会递我的名片，我莱姆酒账号的名片，先跟他自我介绍一下自己，那我可能他就会找我聊天什么的，然后我们开始分享自己一些好玩的事情啊，或者自己一些故事这样子。
哦，你跟他说我是台湾名人，
也没有到那么夸张。我是台湾Naruto嘛。
那你们会跟陌生人想说交换一个联络方式啊，交个朋友啊，比如说你下次来台湾，也许我可以带你出去玩啊。
我有过，
我也有过，
就是跟陌生人，
但是陌生人提议，然后我才跟他加好友。
然后结果他飞去泰国，买错，买 买错机票
了。之前像我去韩国找我朋友就是啊，他其实是德国人，
对，
然后他那时候我们在大陆的一个机场遇到，然后他要跟我借充电线、
啊、他是陌生人，
他是陌生人，然后我们就是在充电的时候边聊天，然后他又说他去韩国当交换学生啊，所以我就飞去韩国找他，他也有飞来台湾找我过。
哦、
嗯、好酷哦。
对，然后今年的时候我又再飞过去那边找他，因为很久没见了。
哎、欸，借充电线真的可以交朋友哎、欸！我之前在韩国也是那个好像某一个国家的女生，然后借充电线，然后我们就聊天、
哦、所以以后大家出去就手机都故意没电
专门找女生借
然后有人说啊，旅行对他来讲是平庸生活的一次越狱，
越狱，
越狱啊，逃狱啊，逃出监狱的感觉。他把自己现在目前的生活可能很枯燥乏味啊，跟监狱一样，每天就上班下班啊，所以他觉得旅行对他来讲是一种解脱。
这句话是不是我写的？
是你写的找到你的文章是不是？
对，他找到，他是我的知己、
哦、我找到你的部落格吧，抄下来。所以你也是这样觉得？
对，我觉得旅行真的可以释放你的那种平常觉得很紧绷的情绪啊跟心情，
而且可以激发自己对世界的好奇，
会变得比较有热情。
你说回来之后吗？还是在国外？
可能你出发前就会很兴奋，然后就会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很有精神，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有充电的感觉，可以继续活下去，
继续工作一年再出去
继续再入监服刑
继续赚钱啊，为了下一次的出发。有人讲说啊，旅游仅仅只是用双脚跟眼睛，他觉得更高级啦，是旅行，因为旅行呢还需要带上灵魂跟梦想。欸，这句话很高大上，
很有哲理。
但带梦想听起来好大哦，要怎么带梦想？
不会啊，我觉得带梦想这是有可能的啊。像我大学的时候跟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们在看电影，看那个 Bucket List， 就一路玩到挂那部电影。
哦，两个老男人。
对，老男人他们去跳伞嘛，所以呢当下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以后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去国外跳伞。
哦，你说存到钱之后你要做，
就是毕业以后真的入职场工作了，工作了几年之后，我们就说哎，我们要来实现我们的梦想了，我们就飞去雪梨跳伞。
有些人把去过很多个国家当成是他的梦想啊，环游世界可能大家多多少少有想过啊，所以你每次去一个国家就有那种解锁的感觉。
对啊，就哎又来到一个地方咯，感觉很棒哦。
因为平常可能都是透过荧幕在看啊，或者是透过电视才会了解那个地方啊，那你实际到了现场那个感觉会差很多。
他的意思是不是旅游其实不是只要戴眼睛跟脚就好，你还要戴上你的心，然后用开放的心情去观察你旅途中发生的事情。
有人说旅行啊是为了带回一个跟出发时不一样的自己，出去跟回来不同人了。
他是被跟吧
出去变脸我去韩国啊变脸
他可能去泰国啊改造身体，
因为他觉得啊旅行重点其实不是出去而是回来，
回来感觉有点痛苦。
对啊，回来感觉很难过耶、欸、我每次出国到最后一天回来就会心情不好耶、欸、
那你适合出国吗
我适合不回来。
你适合就直接出发了。
对，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出发完之后回来，然后他就会带回来一些新的发现啊，
比如说他整个大脑可能不一样了，思考逻辑跟看东西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
可是这个是要去几天才会有这个变化？
不一定啊，你可能如果去一个比如说相对环境没有这么好的，或者是生活水准没那么高，也许你回来会觉得自己很满足啊，
那就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你原本可能不在意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哇，原来台湾什么东西也很方便，什么东西也很便宜。
对啊，像我那时候去埃及的时候就觉得埃及整个都是灰灰土土的感觉。
你说都没有什么颜色？
没有颜色，像我们的大楼来讲，我们外面会贴瓷砖嘛，可能还会有油漆什么的，他们那边是完全都没有，就是土，
土色吗？
土色，他们也不刷油漆也不贴瓷砖，
要么可能就沙漠啊，即使漆得很鲜艳的可能被吹一吹全部都涂掉了。
对，然后他们生活的水准来讲其实没有到那么好、
哦、所以原本你可能出发前觉得台湾的市容很丑，然后结果回来发现哎，其实也没有那么丑，反而有一点特色。
对，就感觉说台湾还是真的很幸福。
所以他认为每次出去旅行啊回来整个人都会变得不一样了。然后我看到有人讲啊，去一个尚未去过的地方他就会快乐起来，他也不知道原因，但他就觉得很快乐。
他是去只要踩到那个国家一小时就可以马上走了的意思
快乐太短了
他可以一直快乐下去，
他可能去一个很快乐的地方
哎呦
这感觉就是旅行的魔力耶，就是不管去到哪里都会觉得很开心，
而且感觉每天会用不完的精力。
对，真的耶，我出国可以一天走20000步耶，
而且可以睡很少，你在台湾就会很想睡觉。
对，
我在台湾已经睡很少，在国外睡更少
然后有人说啊，旅行不仅仅只是看风景而已，而是不停的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想法，会深刻而长久，会记很久啊。在旅行中啊，改变或发现的事情你会记很久。
讲的应该是说旅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不像说我每天都是过一样的生活， 活，所以你对平常来讲不会有什么深刻的体悟
哦。你说其实我们平常生活的时间反而更长，但是记起来的东西很少。
对啊，你可能记得说哦，每天就是吃饭、起床、睡觉、工作，没了。
旅行可能是四五天，但也许他可以记个四五十年。
对啊，就忘不了。
就会像男生一样，当兵当一年，讲一辈子，
因为没什么可以讲。
然后我看到有人讲啊，他说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是奋不顾身的爱情，一个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有押韵哎，
当然要押韵啊，又找都是金句哎。他觉得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跟轰轰烈烈的爱情一样重要。
对，我觉得说走就走，说走
就走。就
我觉得说走就走真的很令人深刻，因为有一次我爸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吧，他某一天晚上问我说：“你最近想出国吗？”我就说：“好啊。”我原本以为他讲讲了，就隔天他就默默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已经订好机票，哎、啊，你不要跟你妈讲，
不要讲。”
对、
啊，
然后我就一路记到现在。虽然说他就是、
啊、都没去哦，
有啊，我去啊，就是他隔天
怎么都还没去，怎么都还没去。
一路记到现在，怎么还没出发啊？
没有，就是他的意思是他已经买好机票了。然后那一次，其实我有点忘了到底是东京还是大阪，但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记很久。
哦，你就觉得你爸很酷？
对，我觉得我爸太酷了。就是虽然也不是去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哎、欸，但就你们两个去吗？所以妈妈没有去？
有啦，妈妈有去。
哦，妈妈去。
不要跟妈妈讲，妈妈就不去。
不要跟他讲，我不要带他去。
可能妈妈没去，我会觉得我爸更酷。
哦，哎、欸，所以你们会有那种说走就走的吗？
我曾经有过一次最及时说走就走。
我之前看电视有那种，比如说下一班飞机飞哪，我就去哪的。
哦，这个太酷了。
我觉得这有点小困难，
真的、
哦，因为你下一班飞机飞哪，可能只剩商务舱，你不一定付得起那个钱，
太贵，刷卡。比如说太贵，说下班。
那哎、欸，那下一班好不好？
所以你之前最极致的说走就走是什么？
那时候我朋友去西雅图去念语言学校，然后他说：“哎、欸，我都要毕业了，你不是要来找我吗？”我一看时间说：“好，你等我一下。”我打电话跟我妈讲说：“妈，那个我过年不回家可以吗？”因为就是明天晚上了，
隔天哦，
隔天晚上，因为那时候是刚好过年前最后的值班。
对、哦，
然后说：“妈，我过年不回家，吃年初一饭可以吗？”
哦，所以你还改行程，而且是改非常重要的行程。
嗯、我觉得还好啊，我常不回家吃饭。对，然后我就是直接飞去西雅图，就是当地停留30个小时，快闪，
就真的为了找他啊，就一句话而已。
对，就一句话说：“好好，去，就马上就飞过去。”
那他有很惊喜吗？
他很惊讶说：“你真的要来？”我说：“当然要来，你就已经讲那么久了，我现在就要去了。”我就买明天晚上的飞机。
哦，这是真的蛮屌的，
不过还蛮累的，因为你完全没办法调时差，
而且你也没有心理准备啊。
对啊，然后更好笑是因为飞去30个小时再飞回来嘛，空服员他们刚好去的班跟回来的班同一个空服员看到说：“你是跟飞吗？”还有说：“我是跟哪一个空服员一起飞吗？”我说：“没有，来晚。”
你是航警吗？
可是为什么停留那么短？
因为就是我要回来吃年初一的饭，
而且他可能没有请假啊，他可能就是刚好一两天假期、啊，
刚好过年前面不用值班，所以我就趁那个时候飞出去飞回来。
上班不能再请假了，
也是。
对，然后看好哎，班机的状况 OK， 我说好，我明天晚上就飞过去。
哎，我没有说走就走出国过，哎，
是不是因为上班的关系
就没有这个想法、啊？
为什么会没有这个想法？
不知道哎，但我国内有，就比如说我今天还没找好事情，我会先出去，先出门啊。
你说先去开车？
对，
先去租车。
我有先这样过，比如说我一开始考到驾照的时候就很想开车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哪，我就先出发再讲，我就往那个北海岸一直开，哪里好像可以停下来
就停，
对，我就停下来看一下，
就到台东了吗？
就开一圈。
我觉得台湾比较有可能啊，
你说说走就走，
因为你要领钱要干嘛、啊、都方便，语言也通啊，你不用担心说临时有什么问题啊、
哦、你说不规划可能也不会怎样。
对啊，不规划也是一个规划嘛。
不可以啊。然后有人说啊，比起同样的事情听了千百遍，还不如用自己的双眼看一回。
哦，所以他想要当兵的意思。
为什
么？因为听我们一屁单身就喜欢讲当兵的事情，那不如去实际体验一下。
因为像那个眼见为凭啊，你要听的都不准，
有图有真相。
对，你要实际看到了你才会相信，或者实际看到了你才会知道那有多震撼啊。比如说你看一些什么大峡谷啊，看极光啊，或者看什么冰河啊，你可能没有看到之前别人跟你说多酷多屌你都感受不到。
对啊，那时候去埃及看古夫金字塔的时候说哇超壮观。
对啊，你没有亲眼看你都不知道那个震撼感是什么。
有一些国家我们可能在电视啊或电影上看觉得很酷，会不会我们实际去了之后发现哇原来更好？
有可能哦，或者是电视上把比如说某个国家的人讲得很坏啊，
就实际我们去认识发现人家其实很友善。
对啊，坏的可能是少数的人啊。
像其实有一些身边的人或是一些网络上会说哦，纽约地铁就是治安很差很脏乱啊什么的，
很多醉汉跟一堆莫名其妙的人。
对，但是你去了真的发现说哎，是真的蛮脏的。 神经病疯子也都有，但是问题是我不会觉得
害怕吗？
不会觉得害怕，因为他不会来侵犯到我。哦，
所以你是没有被侵犯过的那一派？
你说怎样的侵犯？
就是被攻击啊。
我没有被攻击啊，因为那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黑人路上就大吵大闹，一下唱歌一下跳舞啊，然后去抱那个电线杆啊干嘛干嘛的。
他是不是喝醉？
他可能嗑药哦，
但是他自己就蛮陶醉的。
对啊，然后有一次我去纽约我自己去的时候，我没有发现我住在黑人区，就是哈林区，然后更酷哦，每天都闻得到大麻味哦，因为我的其中一个室友他是大麻艺术家，摆了很多大麻的艺术品啊。
欸，这句话也有人讲说啊，世界就像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啊只读了一页而已。
哦，这句话我听过，
有点像前面讲的那个啊，你要眼见为凭，你不要然后什么东西用想象，就有些事情你没有体验过是想象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神游成那么厉害啊。
然后也有人讲啊，旅行的意义他写不出一个答案，因为他认为啊旅行就是没有意义。
怎么会？
欸，但我觉得他不是在批评旅行不好啦，他应该是觉得旅行不用一定要给他一个定义或意义你才能出发啦，或者你要想到原因才能去啊。
有时候旅游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一个出发的理由。欸，
哦，理由我也想你同不同？
没有，
他有点谈狗语。
即使出发的时候没有特别觉得我这次应该要做些什么或者是目的是什么，但你回来的时候可能也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欸，我觉得他跟前面有一句话蛮像，就是出发不一定要理由啊，但是你回来总是会获得一些什么，所以出发其实不用意义啊，意义可能是你回来才会发现，而且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旅行本身就是一个惊喜吧，
惊喜包。
对啊，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很好玩也说不定不好玩，但是不好玩也是一个你回来会一直讲，然后可能讲一讲会觉得很好笑的经验。
更加干干叫也可以啊。
干干叫。
那你们个人啊对于旅行的意义解读是什么？我们来看谁先讲啊。欸，自己认为自己有可能会被讲掉的先讲了。
我觉得我的这句大家都会听过。欸，但我觉得很好笑。
哦，那你先讲。
对，他这句话就是说旅行就是从一个你活腻的地方去到一个别人活腻的地方。你没有听过吗？
我听过，但这是你认为旅行的意义吗？
应该说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道理，但是另外一层我觉得它的意思应该不是这么负面的。它意思应该是说旅行就是一个我们去到一个别人觉得很无聊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就是全新的世界，所以我们反而会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哦，有点像我们前面讲那个监狱啊。
对，
我们从我们的监狱
去到别人的监狱，
去到别人的监狱，
然后别人再来我们的监狱，然后我们就觉得对方的监狱很好玩。
哦，你说即使那个地方别人认为没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去到别人的一个比如说新的国度啊，或者去到即使别人口中监狱或地狱的地方，你还是会觉得很有趣。
没错，就是觉得很有意义，怎么这么有趣，很好玩。
哦，所以旅行对你来讲的意义是只要去一个反正不是自己平常生活的地方，总是会有新的发现，对不对？
对，你就是会被这种新鲜感感染到吧，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
对我来说，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冒险。
小秘书，这是不是从歌词抄出来？
没有，这是我自己想的。
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就像刚刚我们可能有提到说，你可能都只会在从电视啊，或者从可能电脑啊去看到说，哦，这个国家长什么样子。
对，
你可能会对于这个国家会有一些憧憬，有一些想法，但是你真的去的时候，你要怎么从 A 点到 B 点，或是到你要去真的像我去金字塔，你要怎么到金字塔那个地方？
哦，所以你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规划，不是像漫无目的。
对，但是这个规划从真的到达你要去那个目的地，这个之间这一段时间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个冒险。
哦，你说有点像挑战的感觉，过关卡啦。
对，你要怎么从这边到那个地方去，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做预想。
哦，可能会有很多状况啊，然后就一个一个排除，然后到最后就完成说，哎，我到那个点，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就看到那个金字塔能越走越近，就哇，金字塔越来越大，直到你真的去摸到它外面石头的时候，就说哇，好冰凉哦。
哦，就完成了。
对。
哦，所以对你来讲，旅行是一种冒险，
实现梦想的冒险。
那在台湾旅行呢，有冒险感吗？
台湾旅行的话，就是花钱啊。
什么意思？
当盘子的感觉。
哦，不冒险，因为都知道。
啊，那艾米咧？
我自己认为啊，旅行的意义啊，其实是要提醒我们用旅行的态度过你的日常生活。
这太鸡汤了。
欸，我要解释啊。太鸡汤。我要解释，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认为出国才是旅行。
对，
比如说像刚讲的，我在国内就把它看成是监狱，但我觉得出去旅行，因为我们不是什么超级富豪啊，每天都在外面飞来飞去的啊。那如果我们只觉得出国是旅行的话，你可能一年快乐就是那个五天六天啊。
出国才会觉得是旅行啊，如果回国的话就会觉得我只是在过日子而已。
对，但是我觉得你出去旅行之后啊，因为你所有接触的东西都是全新的嘛，你可能会比如说去走一些没有走 走过的巷子啊，或者去走进一些你完全没有查过评价的餐厅啊，或者去认识一些你不熟悉的人，跟人家交朋友啊，或者是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花一些时间慢慢走走停停看看，你也会觉得很快乐啊。我觉得出去旅行的意义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生活的态度啊，等你飞回来之后
延续下去嘛。
对，然后其实在你生活的过程中啊，照着做，那你快乐的时间就会加倍，就不会只是一年出国个五天，你就只快乐五天而已啊，其他时间就会觉得像在监狱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旅行的那种心情然后带到日常生活。
对，尽量带到生活上。
感觉是蛮艰辛的一件事情啊。
感觉会常常想哭
这为什么我在这里
欸，比如说你有些人出国可能他会变得很好奇啊，或者出国会觉得很兴奋啊，但其实你在台湾生活有时候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晚上啊，其实有时候可以用那种旅行的心态做一些没尝试过的事情啊。
比如说晚上然后就拿着捷运卡然后开始从头第一站搭到最后一站是吗？
欸，我之前有一次周末不知道要干嘛啊，
真的这样做。
对，我就去捷运站，然后它上面不是会有编号吗？
对，
什么红线蓝线啊，我那时候还拍一个限动哦，我那天在干嘛，我就是用抽奖器，我就先把每条线啊然后设成12345 6，抽说我要去哪一条线的几号站，我就实际到那个站之后去玩，
然后度过你的那一天吗？
对。
那那时候你去哪一站？
我那时候抽到是七里岸，根本没去过欸，但是你看我是因为做这件事情才会到那个站欸，不然那个捷运站是完全没听过的。
那你去了之后有后悔吗？还是觉得很好玩？
没有后悔啊，而且我一路上就一直拍那个限动啊，记录说抽奖的过程，然后我到车站的过程，到现场才 Google 看一下说欸，那个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那那时候那个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它附近有一条老街，然后还有一个说是全台还是全台北市最老的庙欸，平常都不知道哦，然后那个老街也没什么人哦，然后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七里岸车站一下来它旁边就是山，所以它可以直接去爬山。
所以你有去爬山吗？
绕一下走一下。
你一个人吗？是约会？
一个人啊，约会这个会被揍啊想说带我来这种鬼地方而且我还现场查说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好像有个包子店。
有踩雷吗？
但我就觉得有时候这种不经意的事情也蛮好玩的，有点像出国的感觉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台湾很无聊啊，或者自己生活城市很无聊啊，但其实有些地方其实自己也没去过。
其实因为你还没开始抽奖
欸，抽奖真的蛮好玩。
对啊，我听起来觉得很好玩。
我之前还想说要不要把这个拍成一个企划之类的，
美食地图企划，
然后我们一个人拍一集这样吗？
对啊，就是每次用抽奖的抽一个捷运站啊，然后你可能去了之后再了解一下当地的有什么故事啊，或者他的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啊。不然你看去过七里岸吗？
我去过啊。
你去过？为什么？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念北投附近
哦，然后就看到那个站。
对，路过。
对啊，但一般人应该不会停在那个站啊，
应该是换车啦。
那他也不是交界的，
他就只是某一站。
哦，某一站而已嘛，
他只是那个红线的某一站哦，而且是非常非常小的站。
欸，那你比我厉害，因为我没有下去过。
哦，对啊欸，你看你在北投上学都没下去过了。欸，所以我觉得啊，出国冒险啊，或者是出国的那种心态啊，有时候你其实在国内偶尔啦，比如说晚上啊或者是周末啊，就让自己有那种一样心态在台湾，有时候也可以体会到那种快乐。
感觉不错哦。
感觉很适合玩那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
就是什么今天要吃到三样东西然后分别要什么什么圆形的三角形，
哦，你说要串得起来，或者是那个头尾的字要串得起来。
对，感觉很好玩。
这个东西不见得出国才能玩啊，你在台湾有时候你花一点心思，有时候就有那种旅游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对我来讲不断提醒我在平常的日子也可以用这个态度去过生活。安妮，你还有一个吗？
我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旅行就是你可以更认识你自己的方式。
这不是前面就讲
前面有讲吗？
不是找自己不就是了吗？
找自己不就是吗？
没有，可是我的不是找自己哦，我的是更了解自己，就是你可以更认识自己，说你自己喜欢什么跟你不喜欢什么，可能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一个就是很胆小的人，还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可能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居然可以把它一个人解决得很好。
哦，你说因为遇到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可以让你变得更认识自己然后更勇敢的一件事。
欸，这是不是因为通常在国外啊，有时候自己会比较大胆，平常可能不敢做的事情国外就做啦。
对啊，反正也没有人认识我啊。
对啊，你可能国内不敢穿比基尼去海边啊，国外就穿了啊，
在国外直接裸奔。
对
啊。欸，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啊应该对每个人来讲感受都不太一样，
自己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啦，
自己一个见解嘛。
没错。
欸，所以如果有人旅行的话，如果真的只在意那些吃喝玩乐的话， 化，我觉得快乐不会延续那么久，或者不会这么深刻，
你可能吃完就忘记了。
对啊，
反而是如果你是遇到很多不同的状况，有一个冒险的感觉在里面的话，这个会变成很长远的一个记忆。
不晓得我们听众对于旅行的意义想象是如何啊，不知道有没有被我们讲到。
我很好奇听众的想法，
你说如果他们有个人旅行的意义可以来跟我们讲。
对啊，我会蛮想知道。
那不能私下为了想知道然后假装来告白假装想跟你搭话而已
我很怕接什么不知道陈绮贞他自己对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你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对啊，他可以来留言跟我们讲吗我们可以 tag 他吗？
应该是我们去敲他听了哈拉才知道，前阵子有个话题啊，跟周杰伦有关。
周杰伦怎么了？
周杰伦有一首歌啊，2001年推出，叫做《爱在西元前》。
有听过，很熟。
这首歌的歌词啊，被网友挖出来，有两个很值得讨论的地方。
歌词是写了什么？
有一句歌词啊，第一个跟年份有关。第一句唱古巴比伦王啊，颁布了汉摩拉比法典嘛。
你要用唱的吗？
要帮你加前奏吗？
然后它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至今已经3700多年。
所以关键是3700多。
有网友去发现啊，时间对不对？他后来一看啊，发现2024年已经是颁布了3800年。他原本写的时候是对的，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句话已经变成不对了。
但这样也太严格了吧？就年份就不一样啊。
所以他说，如果下次再唱的时候啊，你可能就要改一下，改3800多年，
4000多年好了。
4000多年我们还活着吗？但后来也有网友啊，他去考古了之后，后来才发现汉摩拉比法典啊，其实是西元前1754年颁布的。哦，所以其实到现在大概是3778年了，其实还没到啦。
所以还是3700多年吗？
对，还要22年之后才会是过期啊。
所以这首歌还可以再唱22年。
对，你22年以后唱啊，那个歌词就要改一下，或者周杰伦就要出一个新的版本。
3800多年。
这首歌的歌词是方文山写的嘛？
对啊，蛮多歌词都是方文山写的。
对，然后里面又写到另外一句啊，他在看汉摩拉比法典的时候，他说那个女主角啊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他说这句话也怪怪。
怎么个怪法？
因为汉摩拉比法典啊现在放在法国的罗浮宫里面，然后他的展间啊是没有橱窗的，所以他说方文山根本没去过罗浮宫。
真的没有橱窗吗？我有去那个博物馆
看到吗？
我没有特别去记这个东西。
哦，他就一个黑黑大大粗粗的东西
粗粗的东西
听起来怪怪，但是就是一个黑色的玄武岩啊，然后上面刻了一个汉摩拉比法典啊，它是一个很古代的法律啊，全部东西都把它刻在上面。
所以它完全没有一点防护吗？
只有一条绳子把它拉起来围开而已。
为什么？可是这样听起来没有防护欸，它怎么那么敢？
因为汉摩拉比法典啊它是刻在黑色的玄武岩上面啊，歌词有讲到这个是对的。然后玄武岩是非常非常硬的一种石头，当初在刻这个的时候啊就想到这个东西要流传很久，所以玄武岩是非常非常硬，很难被破坏啊。你跟拳头打一打手先碎掉了，那个东西还没破
那感觉他刚时刻的时候应该是边骂边敲
怎么这么硬所以他说实际上在罗浮宫啊只有一条绳子把它隔开而已，就是隔一点点距离不要让你摸得到它而已。
所以那个橱窗到底是怎么来的？
没有橱窗
橱窗是幻想的。
哦，橱窗是方文山写的
我们去问方文山，汉摩拉比法典怎么会在罗浮宫啊？
他里面有讲到说古巴比伦王嘛，古巴比伦王国啊大概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
一直打仗的地方。
对，然后后来汉摩拉比啊是他们的一个国王嘛，他死掉之后啊国家被伊朗攻打，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偷走了。
偷走了之后怎么会来到法国呢？
后来在考古的时候啊伊朗挖出来，然后法国人发现啊他从伊朗买走的，所以他放在罗浮宫里面。
那这个法典上面刻了什么啊？
刻了一部他们当初的法律啊，有点像一部宪法把它刻在上面，所以它上面就写了很多国家订的法律。不过他们订的很简单哦，因为他们只要发生一件事情他就会刻一条上去，比如说如果你打了人你就要被打一巴掌回去，就是类似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处罚，一件事情一个解决方式。
那这样不会那个石头很快就被刻完了吗？
很快就刻完了所以那石头很大啊，那石头200多公分耶。哦，所以很高啊，所以它上面全部的字都是一条一条的法律。
好酷哦。
最有名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
我是从上面来的。
对，就你只要杀了人啊你就要被杀，一样的对待方式。好啦，我在那边看到这个话题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一开始以为歌词已经要改了，后来才有热心的网友发现其实还有20几年才要改啊。
方文山松了一口气啊
接下来听众回复留言，我最近发现啊 Spotify 的 Podcast 啊有留言功能啊。
有留言功能吗？
你好像 Spotify 在听对不对？
我有在听，但是我不可以留言
以前好像没有，后来开发出留言功能。
哎呦，
登录了后台看一下，真的有人给我们留言，我都没发现
不好意思啊大家
所以我就截了一下比较有趣的。
我们现在回复第一则留言，是来自一个日本人 Mizuki， 他说嗨，我是日本人的 Mizuki， 我听你们的频道一边 enjoy 一边学习台湾的中文，以下是我听说的理论。
他是日本人，他打 enjoy，
他打中文他又打英文
但是没有日文
日文我们看不懂他是在大人味那一集留的言，他提到说苦味跟酸味其实原本是食物中毒或是变质的警讯，小时候通常会因为本能性的避免这些味道，所以他们不喜欢苦味跟酸味的食物，但是之后呢随着年纪慢慢长大，我们的理性会压制我们的本能，使我们慢慢能够品尝这些味道。
来自日本的呢？
对啊，而且他中文很好耶，他写了一段耶，
写了一大段。
对啊，
而且逻辑就是很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用那个 ChatGPT 翻译的其实他讲的这个理论啊，我们在单集好像有大概聊到啊，说其实每个酸甜苦辣啊都会有一些对应的功能啊，
就像是他说的小孩会本能的避免这些，是因为对于以前来说是不好的，
不是对于小时候来讲啊，那些东西可能很危险啊，比如说苦苦的东西它可能就是有毒啊，
苦瓜是有毒的没错
没有，苦瓜是好的，
通常会产生苦味啊，就是重金属含量比较高，比如说你可能里面有铁啊有镁啊，它就比较容易有苦味，所以如果这个东西被重金属污染，吃起来就会苦苦的，
还是他加了黄连
然后酸味啊，比如说臭酸的东西臭生的啊，吃起来就会比较酸嘛，所以你吃到酸的不管它是不是好的啊，因为有可能吃到酸的你就会拉肚子啊，本能性的先把它吐掉，因为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分辨嘛，他就只能用这种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比如说我吃到酸的，我不知道它是好吃的酸还是臭酸，我就先吐掉再说。
以前我们上夜班的时候啊，主管都会准备宵夜给我们吃，然后有时候会准备稀饭什么的，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吃了好几次那个稀饭的那个酸味是因为它坏掉了
以为是什么酸梅粥之类的，
就想说它可能特别有调味过，后来才知道说因为放太久臭生了
你看你如果长大之后就不会吐掉啊，可能觉得那个是有一些
特别调味
特殊的做法他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学中文但我们语速应该算蛮快的吧，
他可以放慢速度听啊
会有人这样吗一般都加快吧，
他可能觉得说我想再听一次这句话讲什么，就放慢一点，
我想要再听清楚一点
你们一般都放几倍在听啊？一倍吗？
我都 1.25 或 1.5
听这么快，我都固定 1.5 倍听，
我都正常数
正常数我只有听我们自己节目会用正常数，因为我要听看看正常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太快或太慢之类的，所以我只有我们节目用一倍速听。其实这个也造就我剪辑的时候啊，会把我们的速度剪得比较紧密一点，因为我习惯听很快的
难怪你叫我剪的时候就用 1.5 倍速去剪
不知道 Mizuki 还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的话可以来 IG 私讯我们，抱歉五个月后才看到你的留言
五个月
再来是 Grace 的留言，他说长进人回来了，好想念的声音，阿妞也不错，希望他们可以轮班
他很久没回来
了，我觉得轮班可以
他其实一直有在啦，他是那个
隐藏人物吗？
隐藏角色吗？后备选手
你没有打秘籍他是不会出来的
对，但你现在一讲他可能下一集就会出现
你确定吗？
他通常是预备着啊，我们如果有谁很忙的话，当周一定要录音又不能录音，他就出来代打了，
他就会当超级救兵。
对之前有听众讲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嘛，他说唐静仁他认为讲话比较犀利，比较敢批评，有时候来录音我们就会被他骂
犀利女生啊
我们男生讲一些想法他就会直接反驳我们，安妞就比较温和一点，
没有我都被你们骂
啊怎么会，我们对你很爱惜耶，
所以我们之后啊也许也可以搭配一些适合的主题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员组成，甚至说不定之后还可以加一些特殊角色出来。
哎呦，特殊角色
之前没发现 Spotify 能留言，可能也蛮多用 Spotify 收听的 Podcast 听众啊自己也不知道，或者你不是用 Apple Podcast 没办法给我们五星评论的话，其实在各个平台留言我们都会去看一下，我们都会回复你啊，
所以请大家多多来留言哦。
最近我发现有一集我们短影音它的观看次数破万嘞，
你说精华短片，
对，
这么厉害，
大家这么喜欢，
所以如果还没加我们 IG 的啊也可以来追踪我们 IG 啊，我们会不定期的啊抛出我们的精华短影音，辛苦做的哦，
精挑细选，
对，艾米很辛苦哦
半夜都在剪影片都没睡觉。
好啦，以上就是本集的哈拉充能量，喜欢我们的听众呢可以到各大播放平台订阅及追踪我们的节目，有 Apple Podcast 的听众可以拉到节目最下方给我们五星回馈，我们会在节目上回复听众朋友，也可以追踪节目的 IG 以及 Facebook 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原则上我们每周一固定更新，我是哈拉充能量的跑跑，
我是艾米，
我是阿妞，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